那六根面对的啊，这个六尘产生六识，我们就起心动念就是这样。但你就把它看清楚，你不能，你真的要去想想说，你的脚能够走路的时候，你有多欢喜？你有没有好好赞美过你的那两双腿？你有没有好好的赞美过你的眼睛可以看的时候有多欢喜？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鼻子可以嗅可以闻的时候有多欢喜？也就是这个感觉世界里头，你能用它，有它已经真的有一切具足了，你知道吗？你的身体里头你能吃有多欢喜，你还挑剔什么呢？你一定会这么讲，吃就是我的需要。可是有的人不能吃，哎，你现在都还能吃，哎，就要开心呢。有人就讲说，那不能吃的时候怎么办？我说不能吃的时候就少吃啊，少吃的时候也欢喜啊。哎，你说你能吃为什么不欢喜？你吃下去能吞得下去为什么不欢喜？你去看，有的人脑子里头一旦神经有点障碍，吞下去还会喷出来呢。嗯，我们还排泄得出来就也能欢喜，所以餐桌跟厕所是一样欢喜地啊。你欢喜吗？嗯，你不要常常不知道说，我们其实可以在生活里头，你用菩提看穿这件事情，这短短的这个人生就有很多的欢喜。你去创造一些东西也欢喜，你在生活之中也是欢喜，就是如此。有的东西自然就欢喜。所以过去啊，海伦凯勒，你们知道这个人的啊，这个他是一个盲的盲啊盲教师，他对这个盲人的一个贡献是多么大。就是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这样写的，题目就叫做给我三天眼明。只有眼睛呢，你给我三天我就很满足了。我们天天都眼明，天天都抱怨，天天不满足。他说我不要，我每天都是看不到的，但是我给他祈求上苍给他三天眼明就好。他说这三天他想看什么看什么，还要看什么，看山河大地，看人，看人与人之间慈爱的表情，跟对，他说我看这些东西就够了。他也想看到更多人间的种种的百态，他看不到。你他只要三天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你天天都，我们天天都明亮的，就是不足啊。这一地哈，也正因为是如此，当我们愿慢慢的欢喜起来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去表现那个布施波罗蜜。我们也表现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也表现比较能够去做服务跟创作，这就是那个欢喜地了。第二个，谈离垢地，叫做异性入同，同性已灭，名离垢地。刚刚讲过的，异生同性，所谓的异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执着，而且他的因缘都不一样，所以就产生了。就是一生，是不是？光是在人类里头，每一个人的个性、情绪状况、身体状况也通通都不一样，叫一生。那何况说这里边啊，从这个地狱畜生啊，这个畜生恶鬼啊，那么阿修罗啊，这个人天这六道里头，天里头也是一样，等次都不相同。是不是地狱里头每一个人的地狱也都不一样，不全部都是铜墙铁壁而已，它不同的地狱啊。嗯，有的人呢，那么这个是事业没有做好的时候，就心一直都想不开，最后就这个解不开的时候，他就像无间地狱一样，不间断，也没有生活的空间了，所以到最后他会去自杀。所以有人要自杀，想到要自杀的时候，老师都会提醒他，所以你现在自杀完了以后，你能解决你现在内心里头看不开这件事情吗？没有，那还不如趁着现在好好的学会看得开， 免得下一次重复的问题，因为你这个题目不会，你一定要练到会才行呢、啊，要不然还是掉底下，就是你会执在那个地方，执着在那里啊，还是现在想办法把它解了，那要自杀再自杀，那你知道解了以后就不用自杀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我说我并不反对你要自杀，如果你确定决定要自杀，那先把那个自杀的那个结先把它解决了，哎，解决完了你要自杀就要自杀，等到解完了以后他不想自杀了，就是这样吗？那么这个异性入同，就是彼此都不相同，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同的那是什么？那是佛性啊，我们都具足如来藏啊，我们都有啊，都具足如来藏心，也具足佛性啊，是你我所具有的啊。好、哦，异性入同，同性一面，那个我们大家都相同，都有这个，那可是我们这个同性呢，我也知道，我不能执着在这个地方，所以物一生同性啊，本经所讲的，这部经所讲的，前面呢讲的。有两种颠倒，一个是众生颠倒，一个是世界颠倒，是不是？众生颠倒是指我们的自信众生的颠倒，执着自信众生，以为自己，是不是？世界颠倒呢，就是投射到那这个卵胎湿化以及种种不同的里头去。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叫的异生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一直到地卵胎湿化都具足佛性，所以一禅体也具足佛性，通通有。啊，那么这个只要我们悟一悟即入佛地啊，那么所以这个修行的差别啊，荣获也有不同，在四十四心每一心的差别也都不同，所以叫一生啊。那一生里头都要入一同，都同性，但是我们同性里头却也不执着在同性里头，为什么？因为佛的性地里头你没有办法。啊，这个没有办法去执着的，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你知道。那么所以这个要这样子的话，能够啊，这个异性入同，同性一面的时候，就一没执着。当然啊，这个所谓垢种种的垢障也就没有了。那一个人无垢的时候，那么他自然而然的，我们说他是这个能够清除了啊这个种种的障碍，所以才叫无垢。你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本来清净嘛。所以这里面呢，他自然而然就显现了所谓的清净界，也就是界清净啊，波罗蜜，就是我们所有的界，也要靠着我们的界啊。他说我们生活上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语言习惯，好的人际习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这个以及啊，在佛法里头所有的这些啊种种的这个教法，那这些东西呢，他教我们最后清除了这些种种的一些污垢，所以它叫做离垢地的。第三呢是发光地，他静极明生明发光地，我内心里头没有那些烦恼，没有那些障碍，没有那些种种的一些这个无明，我把它清除干净，清到很干净的时候，我没有障碍的时候，他就可以行菩萨道，他所做的行为就能够变成菩萨道，所以他开始叫做发光地，他开始清除障碍完了以后才会发光啊，清除障碍爱以后，我们才生活，才产生生活的光明面呢、啊。所以，你看哈，人如果愁眉苦脸的时候，你把愁眉苦脸的这个心情能够清除掉了以后，那你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哦，这种事情啊，当我们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碰到一些困扰的时候，你有一个戒律。告诉自己说，嗯，我心情现在不太好，好，我这几天啊，我这个多安排一点时间运动啊，甚至于去啊 这个稍微做过旅行，或者是去做一点不同的事情，你可能做几天又回来，心境都不一样了。啊，你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它也是你的生活戒律的一种，是不是？那有了这个戒律呢，你那心里头就会没有那些原来的这些困扰，就会消除。那有了这些消除以后，你回来就比较容易去做一些啊菩萨的事情，做一些自身产业的事情，做一些爱护人的事情，做一些关怀别人的事情。要不然你会觉得我自己都自身难保，我还要怎么照顾你？你要我怎么样？你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吗？啊，我自己都已经离菩萨啊要过河了，你要我怎么样？所以要发光地一定是怎么样，自己不是泥菩萨才行，是不是？是必须是真菩萨才行，那所以他就是发光地了，所以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安忍，表现出安忍。安忍的意思就是承担，安忍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啊有所承担，也有这个责任，能够去做一些菩萨恨的事情出来了，叫发光地。第四叫宴会地，明即觉满明宴会地。当我们清净而产生了明察的时候，以今如实这个实相啊，那么来发这个心。我们在大般若经里头，他把这个东西做了一个解析，他说得很清楚很好。他说我们平常啊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叫相似般若。相似啊，相似词相反词，相似，相似般若。什么是相似般若呢？就是我在平常待人接物、人生经营各种事业上，那个我那心里头啊，因为没有障碍，能够明察，能够这个用，不是用我的成见、偏见或刻板印象来解决这些人世间的问题，这些东西使我们的待人接物、工作都能够顺畅。那这一部分的东西，我们称为叫相似般若，也叫相似真如。啊，就是它是一个真如，但是它是相似，它不是本来的那个。但是还有一个叫实相真如，也就是是你真正领悟到这个般若，领悟到实相世界的那个叫做实相真如。那所以我们现在看了一个人在进入哈、啊、这个明即觉满的时候，那么明觉已满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啊有很好的验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能烧种种的烦恼梦。所以大部分经里头的用这样来解释，就是我们要用智慧火烧烦像木头一般的烦恼，就是火烧木头就产生怎么样光明啊。那么他是用这样来比喻，我们必须这个地方唯识家的说法叫转世成智，把这些烦恼的东西转变成为一个智慧，所以这样子人生就变得精进起来。他叫的精进波罗蜜，也就是啊，宴会地呢，那就变成精进波罗蜜了。那么第五是难胜地，一切同意所啊不能治，名难胜地。什么叫一切同意所不能治呢？不管是意或者是同，我们在那个地方不起分别心，不起执着，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真正修禅定，第七识的分别是不起，执着不起。那这在禅家的说法叫如脱底桶。什么叫脱底桶呢？就是说从这边直接可以贯穿到那一边啊，就是打通了的。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不起分别心，就不会用我们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哈、啊、那么自己的意气或意识概念来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一些东西呢，一切啊同意所不能治，那就表示我们真的分别心不起了。那分别心修禅定最重要的就是修第七识的分别心，我们就是分别心把我们害惨了呢。他赚的钱比我多， 可是我能力并没有比他差，甚至我能力还比他好，所以你心里面就满腹委屈。你这样委屈完了以后，钱会不会赚的比较多？没有。所以你拿到比较多钱已经很惨了，你还要自己满腹委屈，不是更惨吗？对，我们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执着，有执着产生分别，有分别产生啊，这个分别并不是我们对一件事情产生明分辨啊，用我们的五官去做啊分辨，它不是分辨，是我东西我看得了了分明，但是我不起执着啊，我可以各种颜色的衣服、形状的衣服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只要看到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其中的某一个颜色，我心里就觉得不高兴，心里就觉得起鸡皮疙瘩，那么它叫执着，叫起分别心，那内心里头就很多的不稳定。如果人家送你一个礼物，那个礼物你就是怕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人他是怕某种颜色的，那这个礼物刚好包礼物主是包那个颜色的，那看了以后全身起鸡皮疙瘩。人家好意送给你，你在这个地方的障碍这么多，内心里头出其鄙落，那这一点禅定都没有。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这里面不起分别，并不是不分别它的颜色，还是清清楚楚啊，这个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好，那个颜色它也清清楚楚。而这是一点无障无碍，就是定，有定自有慧。人家送给你，你开开心心的，那么你也可以跟人家互动得很好，不在这里起障碍。有的人就很起障碍呢。有一天有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啊，他的子孙怎么会这样哈？他的父母亲都还在，就帮他把那个灵骨塔的位置给买好了。咦，这个人他的想法就在这个地方起分别。为什么人活着不可以去买一个灵？因为他，你还没有念大学，难道你不想准备将来去念大学吗？这问题是障碍出在哪里呢？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可怕，你最好不要。就会这样。其实人就在这个地方执着，对，一执着。问题就来，而且有很多的这种麻烦，很多的彼此之间的一些这种过节都会从这里发生，所以这个地方叫蓝圣地，因为它很不容易啊，而且它是一个殊胜的，很难得的殊胜的那个，所以这个地方修的就是敏，不起分别的敏师。你知道敏禅定又称为敏师的意思，就是那个师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我把分别的东西敏除掉，而不是把思想给敏除掉。不是，我们可以思想可以分别，但是我们不能变成执着。如果说我的想法我的主意是这样，他的另外一个主意是这样，然后两个人硬凹，我的观念是这样，他的观念是这样，我们彼此在冲突，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失定，社会的不安定也在这个地方，人内心的不安定也在这个地方，整个世局的不安定也是在这个地方，那叫难圣地。所以能难圣地的时候，就现这个禅波罗蜜自然而然就出现了。第六呢，叫现前地，无为真如信尽明路明现前地，也就是我没有造作，没有障碍了不起分别心，没有解锁戏法了，而且我没有造作这些东西呢，信尽明路，自然我们的佛性清净而且这个信觉必明，它自然就露出来了，一切呢就可以自然的就这个展现出来，所以本无造作如来净性呢，它已经明露了。对，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讲说凡圣勤净，凡心或者圣心，在这个地方我都平等。凡心，所以我们看到圣， 我们很敬佩他，我们看到凡，我们很憎恶他，我们就不懂得凡圣前进。我们很清楚，这个人做的是圣事，这个人做的是啊凡的事。可是我内心里头清清楚楚，如果我一开始觉得我憎恶他的时候，他的凡的那个部分我们也看不清楚。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我们讲说现前地的时候，就是起般若。我们来看，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在教小孩子上啊，那小孩子考一个烂成绩回来，父母亲会怎么样？会整个的就把小孩子认为你不用功，我早就知道你会搞成这个样子，你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跟你讲你就不相信，像你这样搞下去会越来越困难，你现在就考这种分数，以后会越考越糟，将来考不上好的学校，工作也找不到，你将来游手好闲，你的人生完蛋了。从考试一次考不好可以推论到人生完蛋，都你看这种脑子是怎么，是什么脑子呢？你看他的观点还是问题在前面的蓝胜地做不到，起的执着，然后现前地根本做不到。其实有一科没有考好，把总分拉下来，其他的还好好的。你眼睛有没有看清楚？你的慧心能不能看清楚？现前要看清楚啊！啊，他没有考好，好多个地方都是好好的，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考好，你也不去问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考好。他是有一道题，整整一道题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他想说这个比较简单，我困难的先做，结果做完了以后一直在想那个困难的那一题，一道题整道题都忘了做了，所以那一道题30分他通通没有拿到，你也不听他讲一讲，所以你把他骂的他很难听。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现前，我们的智慧没有现前，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没有用一种平等心来看东西的。所以人能够啊这个凡圣前进啊，那个时候看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呢自然而然，这些障碍自然就会消解，所以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你自然而然就会展现出来，现前一切在眼前看的东西都是可以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了，用般若来觉照了，是好是坏清清楚楚了。到第七叫远行地，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叫远行地，他说尽真如际名远行地。当我们的真如从相似的真如到实相的真如，从相似般若到实相的般若，那么我们在这里两者合而为一。我现在啊有如啊过去图灵玉和尚所讲的，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我能照破山河万朵，那当然我就可以远行了，我到哪里都可以做啊，我到哪里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去做事情去生活都没有问题呀。人是今天在这个地方受到肯定，你我愿意在这里，我到一个地方地得不到肯定我不愿意去，可是他不是了，他远行地无处啊不可以去。为什么？因为他内在的这种哈、啊、这个般若够了，他的禅定够了，他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可以，所以叫远行地啊。他能够活用，所以他能够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所以我们说他可以远行。远行的能够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也能够远行的时候，就是他真正能够修方便波罗蜜，他到哪里都很方便啊。方便就是全，就是能够懂得全理，懂得全巧，就是用方便法能够真正可以到哪一个地方都好了。你看啊，一个人，这个人是有爱的，是智慧的， 学习能力好的，他的心是安定的，他在这里会活得不错。你把他弄到美国去，他也会活得不错。你把他弄到这个南非去，到阿根廷去，他也会活得不错。他富贵的时候活得不错，他穷困的时候在那里也会活得不错。啊，这个有一些人，你把他丢到哪一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都活得不错。有人呢，你把他放到哪里，只有哪一个地方可以，别的地方就不可以，他就不能远行，他只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这样子的远行可以到十方法界，这样子的远行可以到哪里都可能够行菩萨道，所以他在远行地。那么第八，不动地，一真如心名不动地。这个真如的心，真如心既然用这个有了这个真如心，而我们已经看到他已经不颠倒了，已经进入不颠倒了，所以不颠倒内心里头就不会这样子的动摇。所以这个真如实相，用真如实相来用心啊，所以他可以思考啊，那么待人接物，但他内心里头他可以了了分明，可以觉察，可以做正确的回应，但是他内心里头不因此而产生了动摇，所以叫做不动地。所以以大般若经的说法叫做动而不动啊，但是两个动的意思不一样，就是我很活泼的动，但是呢我的内心里头是如如不动啊，住而不住，我住这一切法，但是我并没有住，并没有只有执着在任何一法，所以曰不动地。这样子呢他就能够现出啊菩萨的大愿啊，这一个人能够不动心啊，那么这个他才能够发展那个菩萨的大愿。如果一旦动摇，他就没有办法去展现那个菩萨的大愿。我请问地藏菩萨，他要到地狱去，那地狱林林种种都是痛苦的地方哎。那你以为地狱每一个人都关在笼子里头，那地藏菩萨去发糖果给他们吃，发什么东西给，不是哦，地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呢，每一个人的地狱都不一样哦，而且他跟每一个地狱不一样，要去接触他的时候，他啊要能够被他，要能够跟他建立这个可以教化的啊这个管道，他如果一看就讨厌，再看就伤心，他就不会去了，他不会去哦。有些人啊，我们过去我们说这个到这个监狱以后看守所啊，去弘化。有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有的人他就可以啊，要去做各种不同的慈善工作啊，对各种不同的人，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就不行。他说我捐钱可以，要去做那些东西我做不来，是有的人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真如心呢，这个真如心用这个真如心的时候，它就是不动啊，不动的时候它能够叫做愿波罗蜜啊，它能够展现愿波罗蜜出来。愿是什么？就是菩萨大愿啊，地藏就是这样子的菩萨大愿。那地藏呢，它能够如此到地狱去的话，那它是，你看它不是普通我们的凡心，它是可以，它是回上向下来的，所以地藏的造型它是很特别的。你有时候看到是菩萨的造型，就是有戴帽子，它是啊这个菩萨的造型哎，但是还有一个造型，那个造型是什么？是出世间的造型，就是剃的 光光的，那个是出世间的造型，他两个造型啊，那他都是这个，你看到他到哪里都可以适应的，所以他叫做啊这个一真如心啊，这个真如心呢，他不动了，能现哈、啊、菩萨的大愿，所以我们称为愿波罗蜜。那么这个第九呢，叫善慧地啊，那么发真如用，名善慧地。这个真如啊，这个真如心现在发出更大的大用，那么这个大用呢，那么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善慧地。这个善慧地发展出来了啊，这个那么能够度化一切有情众生。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十方啊，这个如来，那么这个愿意在不同的法界里头去化度有情众生啊。那么我们了解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又称它叫堪忍世界，就是说它有乐也有苦，但是啊还可以，但是其实也是很痛苦的。那么释迦牟尼佛来，从啊这个多帅将人间出啊，到他的成长，到他的出家，到他的修行，到他的正道，然后最后入涅槃，这个过程其实是辛苦的，但是释迦如来他跟我们一样示现给我们看，而且也示现人生这么短。其实我们在谈这佛啊，释迦呢，牟尼佛呢，他示现这一个整个啊，这个人生的历程是跟我们一样，他受的苦也一样哦啊，所以他用了这个善慧，他表现这些东西来度化我们，也让我们看，所以它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才大。所以这是力波罗蜜，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真正的影响力，真正的智慧力，它摄受力就是这样。如果它是从天空来，也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任何的啊，这个来去啊都看不到，我们没有看到它的身脚。其实啊，这个十方如来是用他的身教来教化，来教化的。那么这个叫做力波罗蜜。第十呢是法云地啊，持音妙云啊，覆涅槃海，名法云地。为什么持音妙叫法云地呢？他所谓的涅槃，这个涅槃的意思呢，就是有了这个没有执着，没有障碍，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任何的作为啊，没有无所作，那一个是涅槃。这个涅槃所起的妙心，也就是禅所讲的真正开悟的这个部分，叫涅槃妙心啊，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啊，就是你所看到的是实相，但是你去处理完了以后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又知道它无相，所以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到了这个实相的世界，但是也看到连实相的世界乃至于表象的世界它都不执着啊，那个叫法云地。所以持音妙云啊，持音妙云啊，它是怎么样啊，覆涅槃海，就是这个涅槃的性，这个佛性的毗卢性海，这个像附在那上头产生的啊，这个光明的云啊。那么这个前九地呢是资粮位，到了法云地这个地方呢啊，那么才是真正完成了啊，所谓修习位这个部分。就前面的那个九地呢都还算啊，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才真正的完成了修习位。所以菩萨实地呢，到了法云地的时候，那么涅槃清净，法云自在哈、啊。那么这个有了这个觉智的表现，所以他也称为说，他展现了智波罗蜜，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其实 大般若经最后就是要完成般若波罗蜜六个，这个整个都用般若波罗蜜智的波罗蜜来完成它。那么这个实地菩萨，我们在今天来看起来的时候，他用的每一地都是只有两句话三句话就解决的，而且每一个地方你仔细看他都不多说，也没有去描述啊，这十地菩萨里的修行的内涵跟过程，没有，也不是谈从上回下，也不是从下回上，都不是，他是从直接让我们能够去领悟，而这个领悟的这个十地里头，从欢喜地接触到这个心地哈、啊，接触到找到了这个性地跟心地这个部分，而且起这个凡心啊，变成圣心啊，然后得这个佛性地得欢喜，看到这个部分开始，然后那么到最后的法缘地，这整个的一个实地里头都是一个新的开悟的转变。所以我们称他说，为什么观音菩萨呢在讲啊，谈到啊，他最后啊，从文性里头反文字性回来的时候，从这个地方觉悟啊，从这个地方看到啊，我们所谓的如来藏心啊，然后悟入佛地啊，那可是一悟入佛地的时候呢，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是不是与这个如来同一慈力，是不是，那么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扬，你看到了上以下回下向上跟回上向下啊，最后它是你看到了这个开悟的部分。所以应该是说悟法缘地，其实这十地里头跟前面那个欢喜地，这前后融起来，其实不是十个阶梯，它是这十个东西融汇起来，它是欢喜的啊，它是离垢的，你看它是清净啊，无染的，是不是，你看到它是发光的，是不是，它产生了光明性的，你看到了它是宴会的啊，也就是说它是有智慧能烧啊种种烦恼的，那是宴会的。那么你也看到在这里边呢，就是极然圣地那样子的一个禅定，也看到了我们能够直接现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堵堵荡荡的去生活，而且你可以适应得很好，远行地你也可以不动啊，内心里头啊，那么安稳哈、啊，那么这个不动，我们可以起一切心，做一切事，远行一切啊菩萨道，但内心里头却安定的，那他不断的产生了菩萨的智慧去化导有情，而且内心里头如又如法缘，而这个法缘无量无边，这样子。就是这个心地啊，这一部经所要用的心地是从悟性这个地方进来的，它跟华严从回上向下来看的，跟大这个金光明经啊所谈的那个整个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历程的角度来看，它都有一些不同啊，它也跟大般若经里头直接用般若的法义去修行，把般若当作一种工具，所以来修行的一种方式来谈这个实地呢，也都略略从角度上都不同，但不管从不同，他们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经典说法是因为契机应缘而说的啊，它并不是互相矛盾，它是不同的法会，不同的因缘，对不同的听众来说的。那因为这个地方的听众啊，那么就是你知道是因为啊，去这个啊，这个王城接受啊，这个啊，这个斋僧，然后欧然啊出锤，然后回来讲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让他，你看七真欧然对不对？问他的心啊。那个真正的如来心在哪里？而欧然讲的是有执着的，是不是有对象的啊？有思考的，甚至也有自己的感情的这个部分。所以佛七真的结果，到最后欧然才知道说，有一个如的那一个心，那一个佛性 在那个地方。可是乌兰只知道有这，但不能还没有实践到它，所以才会虔诚的大家啊，这个请佛来说这个法位，是不是？那佛要说这个啊，这个因缘果满的法位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就先点出一个道理出来，说这里面啊，你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如果要真正见性成佛，或者是我们成这个菩萨啊与佛的行持，那要注意的是，我们常常陷入颠倒，就是本来你执着的，本来有的这些种种的心思或我们所形成的事，是我们的副产品，但是我们就执着在事里头，把它当作本体，然后我们就忘了啊，这个迷背了那个我们的真如实相真如，所以叫颠倒，有众生颠倒跟世界颠倒，就是叫颠倒。那现在呢，要让我们看清这个颠倒，它是有悟啊，有见啊，有见修，有顿悟，见修顿悟，是不是？那这个见修的历程已经在这个历程中看到了，但是一到实地这里来讲心地进入性地的时候，他就是非常重视的是直接点悟。那所以为什么禅家他非常重视这部经，就是因为他是啊，禅家的修行是见跟顿一起修，但是他非常强调最后一定要能够开悟才可以。那他的修行的那个法门跟工具，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成就并不是只有一门，成就有多门啊，有从有中里头啊转世成智见修的方法，但是他也是见修悟，见修悟。那顿悟的方法，他也是见修顿悟，见修顿悟，但是最后到法云地的时候，他完全完成了十波罗蜜啊。那么这个修行，你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到这里来，就相当于等觉了啊。以后就是等觉妙觉，就是佛的啊。那佛，我们讲说啊，佛菩萨不入涅槃，佛也没有入涅槃呢、啊。佛也没有入涅槃呢、啊，要不然释迦牟尼佛怎么会来人间呢？他也是啊，不入涅槃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悲心啊，仍然还是啊，这个对于这个有情众生哈、啊，那么永远哈、啊、化度哈、啊，这个不放弃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把实地的部分啊，已经给大家这个讲到这里圆满好。念佛的时候，要用自己的心跟极乐世界相应啊，那么让自己的心有如极乐世界十六观那样子的一种殊胜，那么这样子，你念佛的一个功德跟智慧，就有如我们刚刚念的谈的这个实地的修行是一样的。我们先念佛。